中共的历史是荒言和暴行交织的历史，它不但掩盖和歪曲事实，还和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一个恶性的文化不可能承载健康的社会和良性的制度，更不可能承载一个优秀的民族。避免党文化遗毒继续遗祸中国人，大纪元再次推出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噶。咁喺度为你主持嘅咧系子慧同家辉噶。
听众朋友，喺今次嘅节目时间入边，继续同大家讲《解体党文化》之二，系统嘅思想改造。三、回归和谐相处之道。2005年狼文化风魔全国，跟风狼文化的一本书叫做《狼运》，入边讲到不学狼不得咩？不得，点解呢？因为在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中，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市场角逐中，如果心存善良，对竞争对手一味的心慈手软，咁样就会被对方毫不留情咁食掉。呢个可以讲系深得党文化斗争思想之精髓啦。
呢度有一个例子可以同上述思想作对比噶。林肯作为美国总统，佢对政敌嘅友好态度引起咗一位官员嘅不满。佢批评林肯唔应该试图同嗰啲人做朋友，而应该消灭佢哋。林肯却十分温和咁话：当佢哋变成我嘅朋友嘅时候，唔通我唔系喺度消灭敌人咩？
中国人有句古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历史上最强盛的唐盛时期，在思想、文化、国力、疆土等等方面，几乎都达到了鼎盛。这个和大唐文化包容一切的气度是分不开的。唐初特厥曾经为患北方多年，唐高祖为了国家安宁，都不得不向特厥称臣。然而唐太宗打败特厥后，并未赶尽杀绝以说扶持，反而极其包容地任用了100多名曾经与大唐为敌的特厥降将，担任5品以上的将军和中郎将，约占朝廷武官一半。同时唐朝还允许归降的特厥人迁入中原，这些举措深得各少数民族的信任。西北各族领袖还共同请求为唐太宗上尊号天可汗。
历史上吐蕃，即是现在的藏族，曾经是一个彪悍好战的游牧民族，和中原时有征战发生。然而唐朝几次战胜吐蕃以后，反而派出文成公主和亲，文成公主将农业和佛教传播到吐蕃。在此后数十年中，吐蕃和大唐和睦相处，这个不能够不讲是文教之功。很显然赶尽杀绝只会加剧仇怨，边疆的地区仍不安宁，战争还会再起。
正是唐朝对特厥的宽容政策，对回纥、粟末末喝、南诏等族首领所采取的册封政策，以及对吐蕃的和亲政策赢得了民心。一时间四夷奔服，诸国来朝；一时间远如波斯，超武九姓国、于田国等等都自愿立地成为唐朝府州。在文化上，唐朝尊道、礼佛、崇儒，实行开明的三教并立政策，亦正是这种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造就了唐代辉煌的文化气象。
中华民族向来讲究和为贵，推崇中庸之道。我们的祖先赋予自己以教化天下，即所谓平天下的神圣历史使命。从根本上讲，实现平天下的理想所要仰赖的不是武功，而是文字。他所要实行的亦不是霸道，而是王道。所谓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在5000年的中华历史中，尽管华夏民族亦曾历经各种灾难，但他在同化周边各族群的过程中，毕竟已将他们凝聚融合而为泛中华的文化大国。历史上蒙古族、满族都曾入侵统治过中原，然而最终却被强大的中华文化所同化。蒙古族 满族如今都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清朝的康熙皇帝自己就说要做中华的千古一帝。
唐文化不但在纵向割断了中华民族祖辈承传的智慧，同时亦在横向以敌视的态度对待西方的优秀文明。这个就使得受其熏陶的中国人只能相信唐文化入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机关枪大炮是最有权威的嘢，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摧毁。
中国人有句古话，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历史上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的例子不少，但用枪杆子对付本国的百姓以维持政权，并最终使得民众彼此内斗，使得社会中的个体都自然而然地将暴力作为解决矛盾的第一手段，这个恐怕是中共的独创了。
尽管中共今天亦提出来所谓和谐社会，但其真实目的其实是希望社会低层民众不要再上访，不要再为自己应有的权利合法抗争，希望民众不要对中共的腐败而发出批评的意见。其根本目的还是维护中共的统治。这种党文化包装下的所谓和谐，不过是中共装点门面的需要，同传统文化入边嘅和为贵截然不同噶。
事实上，采用暴力嘅手段嚟解决人类嘅社会矛盾，往往最终付出嘅社会成本大于收益。几十年嘅流血斗争已经同中国社会带嚟难以愈合嘅创伤。矛盾嘅双方除咗你死我活嘅斗争关系，仲可以表现为共生关系、和谐关系。而斗争关系是最有破坏性的一种。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民权运动，并未用一枪一炮，却争取到黑人乃至一切白人有色人种的平等权利，改变了美国历史。被印度人尊为国父的圣雄甘地，用和平理性的方式争取到印度民族的独立，为人类留下了好好的典范。
美国受到911恐怖攻击之后，一些地方出现了袭击和骚扰阿拉伯裔移民的个案。马里兰州的清真寺被人抹上涂鸦，一个高中女教师就联络几个朋友，在这座清真寺外为伊斯兰教徒站了一个礼拜的夜光。俄克俄州的伊斯兰中心收到了非穆斯林美国公民的捐款，很多不同肤色的妇女着上了穆斯林妇女的披肩和头巾上街，以表达他们对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的种族的尊敬和支持。
在911事件之后的四天，一名穆斯林女学生带着头巾和两个非阿拉伯裔的同学到先付款的自助餐厅吃饭，坐落无奈，女侍应就走过来，这位23岁的穆斯林女学生以为这位女侍应要赶他们走，原来这位女侍应是退还30美元的餐费，并告知餐厅决定给他们提供免费餐。女侍应还说自己不愿意看到战争，对穆斯林女学生勇敢地穿着民族服装而感到骄傲。等女侍应一离开之后，这位女学生就感动地喊了起来。
一位巴勒斯坦裔医生说，911之后的一个星期五，他去清真寺祷告，内心的疑惧却挥之不去，害怕被人辱骂。等他到了清真寺，发现门口结集了50多个基督教的牧师和教徒，他们打着表示团结和联合的横幅。这位巴勒斯坦医生说，他们令我感到安慰和看到了和平。美国的强大不是在于他的军事和科学的领先，而在于珍藏在这个国家大多数人民心中的伟大精神。
美国人这种爱国方式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在中共党文化熏陶下， 好多人心目中的爱国已经和仇恨画上了等号。一个简单的常识是，无论仇日抑或仇美，都不可能是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来源。美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或许优势就来源于其对各种不同文化的兼容并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是传统文化中的美德，摒弃战天斗地整人的党文化，回归和谐相处之道，这个才是民族强大的精神之源。好了，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在下次的节目时间，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讲解体党文化之意，系统的思想改造。
拜拜。